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
欢迎弟兄姐妹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牧辅导，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夫妇两个一起和弟兄姐妹透过这个教牧辅导这个课程呢，我们来学习，无论是从圣经里面个人的、家庭的各方面的辅导，我觉得这个对侍奉主的人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那么盼望呢，借着这个课程呢，让我们啊教牧同工呢，知道如何在教会当中呢，进行一些必要的辅导工作。
那么今天呢，在课程时间里呢，我们要分几次来谈这个婚姻辅导。那事实上呢，我们在这个啊，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里面呢，专门有婚姻辅导的课程。
对，那么这一课呢，第14课我们来谈的呢，是
婚前辅导。我们要先谈婚前辅导。当然呢，如果你想多了解一些婚姻辅导的专题呢，你可以在良友圣经学院专门来收听这个婚姻辅导。
对，我们的本科课程
本科也有
提供的哈。
啊，
那因为只有一课的课程呢，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婚前的问题或婚姻的问题都包含在内。那么我们主要的呢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教牧人员啊，或者是教会中的同工，明白如何在教会当中为这些未婚的、即将踏入婚姻中的弟兄姐妹呢，来进行婚前辅导。所以我们着重的呢，是如何进行辅导，我们应该讨论哪些议题，上哪些课程，怎么样来进行。那么对于一些交友恋爱的观念啊，相处的艺术呢，就不是我们这一课课程的目的了啊。那么因为这是晋升课程了，所以呢学员们应该也上过本科这个课程，林真儿老师的婚姻辅导了，或者是婚姻与家庭的课程。那么那些课程当中呢，已经有相当详细的介绍了，所以我们不会再重复这些的课程内容。那么这一课呢，主要是教你如何的去做婚前辅导，而不是呢在对你来进行婚前辅导。
哎，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婚前辅导员，从这样一个议题呢，我们一起来学习。
是。
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样用一点时间祷告来仰望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在教牧辅导的课程来学习，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牧人，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这一课开始呢，我们要谈的是婚前辅导。那刚才徐婷也说，这一次我们课程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帮助教牧人员还有教会中一些同工呢，可能知道怎么样在教会中为着一些未婚的，或者说即将踏入婚姻中的这些弟兄姐妹呢，进行这个婚前辅导。
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谈这个婚前辅导的对象
啊。
那当我们谈到婚姻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想到一男一女哈。
对。
那今天好像这个观念要被强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呢，
是
好像不断被人重视一些议题。当然，我们要说我们是反对所谓的同性恋的婚姻。
嗯。
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婚前辅导的对象，当然一定要谈的是一男一女哈。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凡是那个属于适婚年龄，而且有固定的对象，即将要结婚的未婚男女，那么在婚礼之前呢，就是由教牧辅导人员安排一段时间来进行一系列的婚姻辅导。
所以呢，这个教牧辅导人员要留意，就是当你在这个安排婚姻辅导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婚前辅导的目的。那么婚前辅导的目的呢，是在帮助即将踏入婚姻的这个未婚男女，让他们做好婚前的准备。那么这种准备呢，包括自己的身心灵的预备，还有进入二人一体的这个婚姻世界，还有呢，怎么样来预防双方可能在未来婚姻生活中啊，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啊、争吵啊，甚至轻易的就喊要离婚等等。那么要帮助这个婚后 能够建立幸福美满和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婚前辅导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不是只是帮助他，哎呀，结了婚就好了，没事了哈，那么就我的工作就算了了。事实上是要帮助他怎么样来建造这个婚姻的。
是，那我们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啊，就是呢，要评估男女双方他们的适婚度。到底适不适合，这两个人适不适合结婚呢？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来找辅导的都是要结婚的，但是有一个评估是说，他们适不适合走入婚姻呢？
可能他们还没预备好，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必须要先解决再踏入婚姻当中。那么同时呢，还要增加啊，帮助他们增加对自己还有对对方的认识度，那么
彼此的认识，
强化彼此的关系。那么还有呢，要提供他们婚姻生活的教导，建立一个正确的婚姻观，那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然后呢，能够增加婚后辅导的一个机会，同时协助婚礼的预备等等，都是我们婚前辅导的一个目标。
哇，有好多东西要预备啊！所以在婚前你就发现有很多的预备。那么婚前辅导的益处有哪些呢？
婚前辅导的益处啊，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呢，使双方男女双方啊，在结婚之前呢，就能够知道婚姻的真相。
哎呀，很多人对婚姻都觉得充满了幻想啊，白雪公主、白马王子，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么婚姻的真相是什么？
所以呢，要帮助他们了解啊，婚姻的真相是需要双方去努力经营的。那么婚前辅导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男女双方啊，事先知道婚姻的优缺点。不要让当事者呢过分的乐观或者是悲观，那么导致不必要的婚姻适应上的一个困难度啊。在结婚之前呢，最好呢就能够一起学习面对结婚之后会遇到的种种的问题。那么婚前辅导呢，可以事先教导当事者学得某一些技巧，那训练他们处理某一些问题的一些模式跟方法，那么以便使他们未来呢更好的在婚姻生活中呢能够懂得如何相处。
对，其实我觉得婚前辅导呢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徐婷提到，就是帮助这个受辅导者事先能够学得一些技巧，然后学习一些处理问题的一些模式，
对，还有建立良好的态度。
那么婚前辅导呢，其实是教会的责任，
那么是的。
从传道人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教会年轻人我在一起这个谈恋爱交往，那么开始慢慢步入婚姻，其实教会是有责任的。因为教会的任务呢，不是只有说，他们喜欢在礼拜堂来举行婚礼，那我们就提供这个场地给他们来结婚呢。其实教会的任务不是只有提供这个场所，传道人的角色呢，也并不是只是担任这个婚礼的主持证婚哈。教会呢，其实必须提供婚前婚后的教导辅助。那其实这也是牧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么这样的帮助呢，是实际的可以帮助信徒在未来呢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因此呢，就必须要求对方接受完整的婚前辅导之后，那么经过评估适合现在结婚，然后才给予证婚。那么如果经过评估以后双方真的不够成熟，那么就应该建议暂缓婚礼进行，那么给予辅导一直到双方预备好为止。其实这个观念我们要再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都定了嘛，那为什么还要辅导呢？这个好像觉得适不适合结婚。其实婚前辅导是一个预防，或者说一个对婚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防针，那么帮助我们的婚姻能够走得更好。
是，那么这一点呢，教会其实应该要在章程里面呢事先就要说明了，对会有讲解，就是说如果要在我们教会结婚的话，那么必须经过这样的辅导，然后呢教牧人员呢也会帮助他们明白到底适不适合现在进入婚姻当中。
对，其实有的教会甚至很严格的规定，就是一定要上过相关的婚前辅导课程呢，才会帮他们证婚的哈。
那么上什么课呢？上课的内容有哪些呢？我们一共有十个单元。那么我们先简单的提一下，然后待会儿我们在每一个单元详细的说。那么第一个单元呢，就是要帮助对方呢知己知彼啊，特别是原生家庭的一个认识啊。第二个单元呢，就是婚姻的定义与期待。第三个单元呢，就是圣经婚姻观。第四个单元呢，就是要夫妻角色的 认知。第五个单元呢，就是沟通的艺术。第六个单元呢，就是家庭的祭坛。第七个单元呢，就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如何订定家庭的
预算。对了，
那么第八个单元呢，就是促进家人的关系，有关婆媳问题啦、住的问题啦等等啊，姻亲的问题。第九个单元呢，就是性与婚姻，特别是讲到这个夫妻之间的闺房的生活，还有呢生育的计划等等。那么第十个单元呢，就是帮助他们做婚礼的筹备。那么辅导的方式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小组的方式。如果报名的人数很多啊，突然之间很多对都要结婚了，就用小组来进行。那么以4到6对为主啊，也不能太多。那么也可以用个别辅导的方式。如果只有一对要结婚，那么又必须马上进行辅导的话，我们就采用个别辅导。那么每周呢，上课一次，每一次2个小时。
你可以这样定，其实教牧人员可以这样定哈，安排这个上课的时间啊。
那么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安排小组外出做周末营，如果是一个团体的话，或者是假日营，特别在做沟通这个单元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外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再来呢，就是使用问卷回答一些问题，
帮助他们来思想一些问题，参与一些讨论。
还有呢，实际的演练。还有呢，阅读一些相关的资料跟书籍，这些方法来进行辅导的课程。
好，那么当然我们刚刚提过，这个辅导方式用小组的方式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但是当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小组辅导的方式呢，有一些规则是要和大家共同立定，好像我们在教会，有些教会有一些小组公约哈。
是。
那比方说，我们可以有一些小组的规则，第一就是尽量不缺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婚前辅导呢，我们还是需要持续性的来学习，所以要鼓励啊准新人尽量不要缺席。那么另外呢，就是以分享经验为原则，分享经验为原则，不要公开讨论这个两个人这种私人性的问题。那第三呢，就要要求他们能够按时的完成课外的阅读。最后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保密原则。那么不只是这个预备结婚的这个夫妇新人需要保密，其实参加这个小组的人都需要保密，是不是？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小组规则啊，其实不是只有在小组进行的时候才要遵守这个规则，而是呢，只要是参加婚前辅导的这一对新人呢，都需要遵守不缺席，然后呢，分享经验为原则，按时完成课外阅读保密的原则都需要遵守的。
那么另外呢，这个辅导的地点呢，其实也是一个学问哈，就是尽量能够安排舒适，特别是如果在人的家中让人有家的感觉，这个是更好的哈。比方可以在传道人的家里啦，或者是一些愿意开放家庭，让他们愿意投入来协助辅导的这个年轻夫妇的家。我觉得这也是很好，让他们先看见这个年轻的夫妇这个家的感觉怎么样，让他们有这种温馨的感觉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在协谈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在这个所谓的这种办公室桌后面来辅导。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办公室里面，
但是不要，好像桌前桌，好像中间隔了一个桌子，让人家觉得好像比较严肃一点哈。那么在办公室，你可以放置一套沙发啦，营造一下这个温馨的气氛啦，让这个受辅导者来谈的时候呢，感觉上是非常的亲切温馨的，
好像家一样的。
好，那么这些是我们在辅导方式呢，小组里面我们所提供的一些原则方法。那么你也可以试着就着自己教会实际的状况呢，你可以好好的来运用。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再来看下面的课程。好，那么回到我们刚才不同的单元呢，我们曾经介绍第一单元就是知己知彼。那么这个呢，我们会使用一种问卷测验，那这个问卷呢，我们会附在讲义上面。
对，在讲义当中呢，会有一个附件呢，那我们的学员可以去下载。那么我们的目的呢，这一个单元的目的呢，就是要透过问卷的回答我们有些题目的，那么可以使辅导人员呢了解 这个受辅导的人啊，然后对他们多一点的认识，知道从哪一方面来帮助他们，也能够让受辅导者呢更认识自己，同时呢也更认识他们的另一半，还有对方的家庭。那么特别是在有一些领域啊，可能在平常的交谈当中呢我们不会触及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借着这些问卷呢可以触及到这些问题，然后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也明白自己的个性，知道自己的优缺点，同时也学习接纳自己，也接纳别人。
嗯，那么从问卷当中呢也可以得到这个家庭啊所带给他们的影响，因为这个两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可能都有一些过去家庭给他们一种不自觉的影响。
是，
那比方说如果他是在一个充满了这个敌意的环境长大，那么他的个性很可能就是带有批判性的。
对，
那么对以后这个相处呢就会出现问题。那如果他是在一个非常健康充满温馨的家庭长大，哎，就会比较健康的。
是，
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婚前能够找出这些问题的一些关键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啊早一点找出这个解决的方法。
对，那么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问卷呢？就是你做完问卷以后呢，就要引导他们双方来讨论这些问题，来达到彼此间的了解，那么并且提供他们学习沟通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另外在第二单元我们谈到就是婚姻的定义与期待，那么也是透过问卷咯。那主要的目的呢是透过这个问卷作答的方式呢来了解男女双方结婚的动机何在。
哎，为什么要结婚？
还有呢他们对婚姻的期待是不是合理，那么不是只是找一个长期饭票哈。
是，
那么借此呢来评估双方是不是能够成熟的承担婚姻的生活，所以辅导双方呢能够更多的了解彼此的看法还有期待，来做出适当的调试。
对，那这些呢问卷呢请学员们是从我们的讲义当中来看，我们这里就不一一提出来了哈。那么第三个单元呢就是要跟他们一起来查考经文，来探讨这个圣经的婚姻观啊。
其实呢查经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借着查考圣经相关的经文呢帮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婚姻，而且辅导建立受辅导者他们把婚姻的观念呢是建立在神话语的上面。
对，明白呢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需要在神面前呢来守约，建立一个守约的概念。那么相信呢婚姻应该是一生的约定，需要学习负责任的，不要轻易的放弃。那么基督徒呢也要从中学习恒久忍耐，永不止息爱的真谛。那么我们的方法呢就是可以查考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还有一些相关的经文呢、那么按照我们那个讨论的那个提纲呢大家来讨论分享。
那么另外呢关于夫妻角色的认知，
这是第四单元。
第四单元也是透过问卷或者是一些讨论，就是主要的目的呢是帮助双方呢彼此这个角色有进一步的了解，因为以前是男女朋友了，现在可能就是老公老婆了，男女之间啊，这个男女的角色，帮助双方在婚后角色上有较好的适应。那么我们还是鼓励呢，用一些问卷来帮助当事者认清他们相互之间的角色。那么在过去的生活中，夫妻的角色是固定的，那我们中国人这种男主外女主内，夫妻各自扮演特定的角色，那只要做好自己应尽的本分，婚姻可能就是持守一辈子。
对啊，
这是过去可能的一个观念，但是现代不一样，现代人对婚姻的期待看法还有男女的角色的认知都不一样，都比较有弹性，所以应该呢要了解双方对自己还有对对方的角色期待是什么。那如果是合理的，对方能够接受的，当然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期望是对方达不到的，那么这种期望呢就不切实际，那往往这种啊错误的期待呢会造成婚后的一些种种冲突，所以辅导员呢有责任来帮助他们做一些分辨还有调试。那么比方圣经以弗所书提到了男人这个怎么样爱女人，女人怎么样顺服尊重，那么这些原则，用这些原则爱的原则来教导。
那我们进行的时候呢这些方法啊就是让他们分开作答问卷。那之后呢辅导员呢就把两个人的答案 放在一起来比较，
嗯，
来看看呢他们对彼此之间的这个误差到底有多大，
算分的，
哎，就是说女生呢要评估，就是说哎呀先生应该是怎么样的啊，男士呢要评估哎女太太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辅导的时候呢，我们最大的前提啊，就是要帮助他们体会到夫妻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哦，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应该学习怎么样面对这个差异，对结婚以后的角色呢，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怎么办呢？夫妻两个人可以啊，去寻求一个妥协，共同的一个方向，那寻求相互适应的一个方法。
嗯，那这些都是很实际可以去操练的。
是。
那么第五单元我们就谈到这个沟通的艺术哈。这个男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透过这种实际的演练，让他们有机会沟通。男女在沟通还有情绪表达方面，很多时候是不同的。
对。
那么这个单元呢，主要就是帮助男女双方了解这个差异，而且帮助他们进行一些训练，训练两性的沟通技巧，还有如何正确的表达情绪等等。
对，那这一方面呢，嗯，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前面已经教过的，
嗯，
就是在11课、12课讲到的这个同理心的表达，
嗯，
怎么样倾听，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回应，这种方法来教导双方的沟通。那么我们的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借着填写问卷了解自己的沟通风格，
嗯，
然后呢再透过实际的演练来学习如何表达与沟通，同时也要阅读一些相关的书籍。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就谈到这个第六单元家庭祭坛。那么我们可以透过鼓励他们来阅读一些书籍，然后呢有一些的讨论。那么主要的目的呢，是帮助这个未婚夫妇啊，在婚后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么刚才我们说借着书籍刊物，其实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啊，基督教书房也有很多相关的书籍让他们来阅读，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观念。同时呢，可以用一些讨论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思想将来要如何建立家庭祭坛。
那这些讨论的问题呢，嗯，都在我们的讲义当中，
嗯，
我们有一个婚前辅导的手册啊，
嗯，
学员可以下载啊。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家庭预算哈，
对，
这个，
就是第七单元，也就是第七个礼拜我们要做的哈。
嗯，
那么我们的那个方法呢，就是帮助他们来编写预算，然后呢开支的协调，怎么样使用金钱，这个就是我们要现场做的。
嗯，
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呢，帮助这些年轻人呢，啊，他们其实年轻人的婚姻啊，最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经济了。
嗯
啊，到底你怎么用钱，我怎么用钱？那么因为经济问题起冲突啊，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因为没有钱哦，而是因为对金钱的态度跟用钱的方法不同所引起的一个争执。所以两个人应该在婚前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计划，学习怎么样有效的担负起管理这个家庭经济的一个问题。
嗯，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方法，就是透过一些观念的沟通，
哎，
还有实际的执行预算的编列哈，啊，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学习的。
是啊，那么新婚夫妻呢，一般在经济上容易有争执的这个方向的问题呢，就是有哪些呢？比如说，哎，以后要租什么样的房子？
要租多大？
哎，要租多大的？
房租多少钱？
哎，你每个月要不要给父母钱呢？要给多少钱？等等，这些啊，嗯，都是问题。所以呢，帮助他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就对这些呢有一些讨论，然后做出协调，嗯。
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第八单元谈到和家人的关系，其实呢，这个婚姻呢，啊，不只是这个两个人的，而且是双方的这个家庭，
对，
要互相去适应的哈，啊。其实这个也是在我们辅导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我们提过，这个中国人呢，啊，向来注重这种家庭，所以结婚的意义有的时候是家庭里多了一个人，而不是一对只有青年人重组一个家庭。所以要帮助这对新人呢，怎么样在这两个家庭中间啊，怎么样去适应面对家庭的一些的需求等等，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的。嗯，
那我们的方法呢，就是透过问题讨论、观念的沟通跟协调啊。比如说，我们会问啊，是要跟家人同住呢，还是自己搬出去住？那么，如果婆媳之间出问题的话，
嗯，
应该怎么样处理？ 啊，这些呢我们都是要在这个单元当中来讨论的。
嗯，那么在第九单元呢，我们就谈到这个关于婚姻的这种夫妻闺房的这种性生活啦，这种协调的问题。其实这个是中国人好像比较隐秘啊，保守一点，觉得这个都应该害羞不谈的。
是，
但其实这个往往也是决定夫妻这种亲密婚后的关系很重要的。
嗯，那我们的方式呢一样，基本上婚前辅导啊，几乎都要透过一些问卷的作答、问题的讨论，好，阅读书籍来进行的。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其实邀请一些专家来演讲，他的目的呢其实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性知识，好，还有做好婚后的生育计划，比如说要生几个小孩，如果没有儿女的话怎么办，如果儿女生下来不健康要怎么处理。那么在性这方面呢，就要帮助他们了解婚前守贞的一个重要性，明白婚前性关系的发生，那么使人这个婚前性关系如果发生的话会让人失去理智跟客观的思考能力，这些呢都要帮助他们来明白。
嗯，那么最后当然就是这个婚礼的筹备啊，婚礼有很多繁琐的事情啊。我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记得婚礼的前一天我把这个第二天要婚礼的那个程序单给搞丢了，
哇，
这个突然间就会有一些突然状况，要怎么样去应变啊？
很多新人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可能吵架闹，导致不结婚，
不结婚了。
是，所以呢筹备婚礼不简单的，所以我们呢也必须要帮助他们怎么样来筹备这个婚礼啊，并且呢比如说如果双方家长对婚礼也有很多要求啦，风俗习惯啊等等，那这些教会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要指导他们怎么样去做计划，那么提供一切需要的帮助。
那么另外呢就是最后可能有人会问，教会可不可以为一些不信主的人举行婚礼甚至证婚，那么我们的答案是不适合的，不合适。因为婚姻对基督徒来说呢是在神面前立约，这个才是婚姻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不只是两个人的立约，而且是共同在神在人面前见证立约。
是，
所以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他根本不信神呢，所以这个约呢，在神面前这个立约呢，可能就没有意义。
对，
那么可能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羡慕教会的气氛啊氛围，所以他们就希望在教会结婚。但是如果双方都不信主，又或是只有一方信主，那么身为牧者传道的呢，其实应该勇敢地向他们表明教会的看法。
那么我们另外还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教牧人员要留意啊，这个双方他们的心理因素。那么心理的健康啊，其实是影响婚姻的。我们必须注意，第一，就是美满的婚姻呢，需要两个健康的人才能够长久的维系。
而且这个健康不只是身体的问题，而且也包括心理的问题。
对，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注意他们当中有没有没有解决的内心冲突。如果有的话呢，你很难靠着婚姻来获得解决啊。那么第三要注意的，就是要有健全的自我概念啊，这样才能够帮助婚姻关系的维持。第四个我们要留意的心理的健康状况呢，就是对自己或对对方的心理健康，就是说心理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先面对来解决，才适合论及婚嫁。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婚前辅导，刚才我们提的这些问卷呢，我们在讲义中附件都会给学员来预备，所以盼望呢透过这个婚前辅导，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帮助一些年轻人在走入婚姻以前呢能够得到很实际的帮助的。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课程，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
祝福我的